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78篇12节，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这些都在讲到耶和华所做的事情，有一点像我们在对我们的子孙讲，他我们的上帝如何如何啊。那这也想到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跟上帝不能是我跟他，有一天是我跟你啊，就是愿子孙也能够信这个他，信到跟这个他也讲话，称他是你哈。诗篇里面有的时候讲他，讲上帝的时候是他，有的时候是你哈，就很亲近的。那个埃及所安大概所讲的事，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所行的10个神迹啊。这个行神迹，为了要让他们能够离开这里，然后海的分裂叫他们过去，这个是过红海，后面就是在旷野云柱火柱啊，这个字眼显然也不必太死板，他没有用云柱火柱，用云彩和火光，反正神用这些自然界的东西来引导我们。分裂磐石，磐石涌出啊，这都是在旷野的事。不过我们看这经文也要想到圣经所记载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包括并不一定是水如江河下流，神也有让他们走到找不到水的地方哈。神有各种我们很难理解，但是神有他美意的带领。第17节，78篇17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讲这里讲很多的恩典，那么当然我们看这都很容易骂以色列人了。你看给了这么多恩典，这么多歧视，人就在得罪神。可是他的写法哈，圣经的写法并不是不把我们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并没有遗忘。我们说过，以色列人的悖逆或者是不满，从人来看很多时候非常合理的。各位，你在旷野没有东西吃，就这里讲的是刚刚去的那段时间哈，刚刚去你没有东西吃，在圣经讲他们过红海第一件碰到就是走了3天，云柱火柱带他们走了3天，但没有水，这是带什么路嘛？就我们出去旅游，你下次请谢牧师带路，带3天找不到路，你看看你跟不跟随嘛？3分钟你都不行了恐怕。那么多人没有水喝，那么多人水是苦的，那么多然后发现没有肉吃怎么办？没有东西吃，然后旷野以后的路也是很辛苦的。就是说得罪神，我们说不应该得罪神，的确如此，可是很多时候环境好像让我们不能不对神有些怨言呢。好，我们感谢主了。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的没有怨言，真是非常好。那我们自己也讲理由，那为什么神我们应该顺服他，即使到很艰难的时候？因为经上已经记着，因为以色列也有这个经验，反正神给你的带领包括给你的艰难至终是好的啊。过红海那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顺服，对神无比的智慧和慈爱能够越来越了解，以至于我们在下一次碰到凭感觉看环境似乎神是又犯错误又不好的时候， 我们不得罪神，我们不悖逆，我们不用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神的不对，他是至高者。好，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试探就是对神没有信心，试探就是对神，试探就是有怀疑和要为难别人的这个情形。他们对上怀疑，都是对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能力有疑问。哎呀，各位，我们说起来也是有疑问的。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全能和慈爱，我们都相信。可是，一旦太久痛、太久难，我们也会怀疑啊，我们也会试探。然后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啊，不要骂以色列人，各位，我们马上还有20分钟，你们就会随自己所欲的买便当了，不是很正常吗？这并不是坏事啊。欲望也是神给我们，我们今天不想吃这个便当，我们吃马拿吃累的，想要吃点肉，这不是很正常吗？就各位不要骂以色列骂得太痛快哈，因为我其实他们很多地方很合理，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他们经历过很多事，让他们知道神这样带领是对的，我们也是。所以我们这样说吧，我们有怨言有难处跟神讲不是不可以，但求主让我们带着信心。我们感觉上很吃力，环境叫我们很艰难，以致我们说不出什么好话来，这也不是不正常的，这也神也允许我们，包括诗篇里面、约伯记里面，包括门徒啊，各位，海上的风浪太大，夫子，我们丧命，你不管我们吗？这都不是罪恶，只是你在一而再、再而三经历神以后，你还是在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有同样一点没有进步的反应，那你就在退步。所以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其实有一点指出悖逆的理由，就是那个地方实在太干，没有水，没有吃的，他们实在是吃的太单调了。十九节，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当中的闲杂人，嫌吃的不好，想要回埃及，想到埃及的肉锅，于是耶和华就烧他们。各位姐妹，以后就把这一段经文放在你老公的桌上哈，下次再说吃的不好就小心怒气上腾啊。各位，我们还是要说哈，不是所有的怨言都一定不对的，圣经里允许神的儿女把我们心里的话讲，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增加，跟神的贴切也更增加。如果你从来不跟神发怨言，不是因为你有信心，而是你根本绝望不信他了，那更悲惨更不好。就他们还是讲，他们还是跟神讲，他们也记得，就我觉得这实在讲得很棒。耶和华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那这很不错，但是现在我们希望这是更大的一个神迹，我们希望神更供应我们能够有宴席吃。这个其实你在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然后那些犹太人去找他，然后耶稣说，你们不要找我吃，想要找这些会坏的食物，你要为不能坏的食物劳力，要我给你的是不能坏的食物。他们就说，哦，那你要行一个更大的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哦，有这种事吗？这好了，磐石出水，各位，我们都常常会习惯成自然，你今天磐石敲下出水，你觉得很稀奇。各位，那个非洲原始部落到我们家看到水龙头一打开就出水也很稀奇，那你看多了就不稀奇了吗？各位，你什么时候开水龙头的时候说，哦，主啊，感谢你赐给我水，或者你祷告，主啊，求你让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有水，我们根本不觉得是这样，其实这很稀奇，这个很稀奇， 包括神使用了水电匠装水管，还有世俗的人让我们做这些事，让我们有水，稀奇极了。但我们就是我们习惯了，我们就觉得可以了，我们也不觉得要感恩。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可不可能。事实上天上降玛拿和地上长出五谷都一样的困难，乌鸦叼饼和农人给你吃的一样都是很困难的。就我们希望我们的视野，我们的信心能更广。就以色列人好像始终在蒙恩当中没有长进，哀哭难过不满，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哀哭难过不满应该随着你对上帝的认识的增多而增长。你看他们一直没有增长，就数十年如一日。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能够盼望的变化，唯一的增长就是人数的增长，我们人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实在希望不是人数的增长，一个人的增长在圣经里面讲到包括你的个性的成熟，圣灵果子的增多。我们也希望信友堂这弟兄姐妹的愿意服侍，彼此扶持，彼此体恤，我们的圣灵的果子能够增长。好了，以色列人就一直没有长，没有长的理由22节，他们不信服神，不仰赖他的救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什么时候仰赖呢？通常就是环境很好了，我们就开始仰赖了，也就是不太需要仰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仰赖了。一旦环境不好，没东西吃，我们就不信了，我们就要来判断神做错了。好，神在这里记载，在圣经里出现过两次，就是玛拿的鹌鹑的鹌鹑，就是有肉吃哈。第一次给他们肉吃，没有处罚他们；第二次给他们肉吃，处罚了他们。第23节开始啊，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像雨给他们吃。这是形容哈，圣经没有讲降玛拿像雨一样，圣经有讲玛拿的降下好像跟那个霜有点类，有点关系，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解释。不过这里的形容就是很丰富的给他们，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第25节，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我们中文在这里不敢直接的翻了，大能者原文就是神，就他们吃神的东西。这中文不敢这样翻呢，大家就是想，哇，上帝天天还要吃东西，这有点侮辱上帝，那上帝岂不还要抽水马桶了？上帝天天吃的也不过是玛拿，这有点低级啊。这里当然不是说神在吃这些东西，这里只就如同陈设饼不是神在吃我们给他的饼，这里只是在讲到说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分享到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啊。这件事情也是让以色列人，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就是玛拿的降下有很多的功课，包括你要相信神会供应，包括你要可能更重要的是你40年吃一样东西也不要抱怨。可能最最重要的是在新约的时候，玛拿那个原则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每天去捡，不管你捡多少都刚刚好够你这一家用。那么这里面有那个信心，有相爱的原则。好，不过神使我们饱足，可能也包括一件事吧，神不让我们浪费，就每天刚好多，你多的就会发臭。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啊，包括不信主的很多社会政治学者还在讨论。就我们不要多讲啊，各位，什么是你的东西？什么是你的东西？什么是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衣服，你的食物，你的鞋子，什么是你的？哎，这还要问吗？我买来的就是我的嘛，人家给我就是我的。就我们基本上这样讲， 教会有很长的时候有一个传统，我不太敢讲，好像变共产主义。你的东西就是你用的很恰当的，那就是你的东西。那什么叫不恰当的？你的东西太多了，你没有用，烂了，那就是偷别人的东西，不管是你赚来的或者遗产给你的。就这句话哈，就是传统教会的这种想法，包括加尔文路德都这样讲，你的东西太多了，烂了，坏掉了，表示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就我们当然不服气了，也就是你有三四栋房子空在那没人住，你就偷了别人的房子，你说这是我赚来的。在基督教的一个传统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你的东西是不合法，不取决于来源合法不合法，取决于你使用恰当不恰当。这个各位，包括你现在书桌上的书啊，太久没看了，那就不是你的了啊，因为放在那里太多哈。不是开玩笑的哈，我们不要讲别的了哈。好，就是马拿的降下，其实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吧，讲多收都没有余，小收都没有缺，并不只是一个神迹给你，包括我们在使用分配我们的恩赐、才能，还有金钱有关的吧。好，下面又讲到他降肉的事了，26节哈，就是东风南风哈，这也是圣经喜欢讲的方式，固然也许实际也是这样，就是包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蝗虫的来是应该我记得不错，是东风吹来的，蝗虫的走好像是西风把门吹走的，就他可以很简单讲，就是神把蝗虫招来了，神把蝗虫差遣走，但是他用风，我不知道这跟风跟圣灵有没有一点关系，在让我们一方面讲上帝也掌控这些自然界的风，一方面也是不是让我们新约的人想到圣灵的工作。好，就是他这里讲东风南风。第27节，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这实在不太稀奇，今天神继续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中午有时候亮营就是降很多的肉在我们当中哈。这感谢各位，有的时候是羡慕师把他的东西给我们哈。28节，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肥壮人，打击以色列的少年人。所以不是老年人才要少吃肉啊，少年人也不可以吃太多，打击的是肥壮。这里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就吃肉有两次，很可怜啊，40年才吃两次肉，一次是刚出埃及降下肉没有处罚，另外一次是降了肉他们吃了，然后被耶和华击杀了。就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么多，然后又处罚他们？第一次没有处罚，我想可以解释，就是他们总是在立约之前，在西乃山跟神立约，有了神的律法之前，以色列所有的抱怨都没有被处罚，神就解决他们问题。在西乃山立约教导之后，他们抱怨，神就有管教有处罚了，这个容易解决，就是小的时候不懂事嘛，你还没有上课，你还不懂，不知者不罪，你不懂事，你越懂要求就越多了，越懂你就越应该顺服上帝，就应该懂事了。那么好了，我们也在说了，你知道上帝的带领都是美好的，包括给你的磨练，包括让你走这么久的路，那我们希望能学会，但以色列人呢就没有学会，他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各位，其实求肉啊，你从民数记来看，求肉恐怕不是太大的错误，事实上我觉得很值得同情，尤其我是喜欢吃肉的。 我觉得他们想回埃及是被责备的。就我们希望生活幸福，这不是坏事，我们希望用远离主、不信主、回埃及的方式，早知道我不要信，我现在不想信，那是得罪上帝。肉是小事，回埃及是大事。肉是小事，不信上帝会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严重。回埃及都可以是小事，你不要去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后来惹上帝最大愤怒的那件事，就是你不想去。就所以各位不要看到肉，那是小事，看到的是你对上帝的信靠是如何，你对上帝的引领愿不愿意信到底，跟随到底。所以不要看到只有肉，就如同耶稣，就这几件事情，人生重要的事情都跟吃，还有一个跟性有关系。现在一般人都喜欢讲到性，其实跟吃好像更直接。人的堕落在于吃，耶和华不准你吃，你要吃。耶稣的得胜在于不吃，把石头变成面包。在旷野能够学会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各位，食物很重要，我们能吃也很好。如果你把另外一件事，就是性很重要，我们能享受也很好。可是在这两件事上呢，好像人的罪恶大概就在这两件事上。性是最明显的，食我们通常不觉得是很大的罪恶，但是恐怕也是很多地方让造成很多疾病或者很多不当的哈。包括我们这几年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食物中间罪恶也很多啊。包括因为贪婪，借着食物发财，或借着食物要发财加添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所以的确食物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但是当我们以食为我们的神，而不是以神的话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在这边哈，我也不知道他的描述跟像青蛙进到埃及人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的意思。你看第28节，落在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就是好像这里我如果推测的对的话，就是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说成是一样的，就是惹上帝的怒气，不肯信靠他，不肯受管教，以至于青蛙到处都是，现在是肉到处都是。青蛙到处都是，当从来没有舒服过，肉到处都是，他们觉得很舒服，拼命吃。可他们在拼命吃的时候，神就击打他们。就我们看神迹，千万要看清楚，不是肉让上帝愤怒，是他们的不信让上帝愤怒。第32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你在约翰福音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约翰福音应该有八个神迹，都绕着这八个神迹讲的。你看神迹都没有达成目标，或者很多都没有达成目标。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好了，结果是他们要定他的罪。耶稣叫拉撒路好了，结果他们要连拉撒路也杀了。耶稣医好一个躺卧38年的，他们要逼迫耶稣。就他们都没有看到神迹的目标啊，我们今天看到了吗？水变酒的意思是什么？水变酒的意思，管宴席的人说：“哎呦，你这主人真是哦，把好酒放在最后。”他们看到的是抱怨主人，可能很多人看到的是：“哇，耶稣能变酒，然后请他天天变酒。”这都错了。所有的神迹目标是要你信耶稣的，你没有信，你看到他很神奇，你看到他违反安息日，通通都错了。旧约也是一样，不管是责备性的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只有一个责备性或破坏性的，就是叫无花果树死，跟所有正面的神迹都一样，就是要你信他的，要你有信心。所以如果你只想到别的哈，那就真是很遗憾。如果你不信他的作为，神拯救你，神恩待你，你不信他的作为，有吃有喝不做苦工，你的日子是虚空的，你的日子是惊恐的。33节也是好恐怖， 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数尽赎惊恐。这句话跟九十篇我们一生度尽的好像一声叹息也很像。而注意这一节经文还有诗篇九十篇讲的，还有所罗门的虚空的虚空传道书，都不是外邦人，也不是埃及人，都是在讲以色列人，神的人，都已经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了，还是虚空，而且还是惊恐，还是叹息，这很遗憾哈。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若是我们不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数算你的恩典，就在任何一个地方时候我们也都不能数算。若我们不能在平顺的时候数算，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也不能数算，在艰难的时候不能数算，在平顺的时候也不能数算，吃饱的时候不能感谢，饿肚子的时候也不能感谢。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数算，能够看到你的奇妙。但是主，我们实在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那些艰难干旱疲乏的日子，求主让我们生活都能很顺利，求主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